弟兄姐妹平安，我很喜欢刚一条诗歌，叫做我希望我生命中有你。我想这是一个很好听的诗歌，我也常常看到这个诗歌非常的感触，因为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一定觉得很多时候我们生命中有一些人是神的祝福，可是有时候你会觉得有一些人是神的什么，是苦难啊。就是有些人你觉得你跟他讲话怎么讲越讲越舒服，越讲越开心，越讲越快乐，有些人呢好像多讲一分钟你都巴不得马上能够跑掉啊。那重要的不是你有这个经验，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你到底是属于哪一种的人。你是属于那种让人家觉得越跟你是希望说我希望生命中有你的这种人呢，还是希望你成为一个人家不希望生命中有你的这种人啊？所以都有可能存在，有时候我们这方面是做得很好，那方面做得不好。那在信仰里面我们也很重要，如果你真的希望生命中有神的话，你会做一件很 amazing 的事情，你会常常跟神祷告，你会常常跟神祈求，你会常常有事情会找神。但如果你不希望神在你的生命里的话，常常祷告是很痛苦的事情，或很难过的事情，或者觉得很糗的事情，因为你们不习惯跟神祷告。我们在我们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讲今天讲最后一次有关于祷告的信息。我们第一次讲的祷告是跟神对话，祷告就是讲话，跟神讲话。第二次我们讲的信息是祷告可能跟神辩论，神说来与我辩论。所以祷告有时候是你心中的不满，或你觉得有问题，你向神挑战，或你觉得神说没有关系，来，我愿意听。我很喜欢我的小孩跟我辩论啊，其实表示我们关系很好，对不对？对，他不介意跟你讲他生气的事情，他不介意跟你讲。所以我们的神是一个很奇妙的神，他不介意你跟他辩论啊。虽然我们大部分都输，可是他不介意跟你辩论啊。所以我们在辩论里面会学习。我觉得祷告更重要的是我们第三次讲的，祷告是经历到神的应许。我不觉得每一个祷告神都觉得说神在听，但是我觉得神都在听，可是神可能没有按照你的思想来成就你所要的东西。可是我相信每一个祷告人都经历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就祷告会经历到很 surprise， 神听我的祷告，神应许我的祷告，神怜悯我，神帮助我。所以祷告一定会有这个经历，经历到神的同在，跟神成就我们心中的所求所想。那今天我们讲一个问题是，祷告是我们经历每一天都是新的。我们今天一起翻到我们的经文，经文也打在我们这个如果你有圣经，我当然希望你翻到圣经。我们今天要看耶利米哀歌第三章19节到25节，我们一起来把这个经文读一下。耶利米哀歌第三章19节到25节，我最希望你翻到圣经，因为等下我会问几个问题，如果你不打开圣经可能你就答不出来啊。好，我们来看耶利米哀歌第三章19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请。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如阴沉和苦胆的困苦窘迫，我心想念这些事，就在里面忧闷，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我们不自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自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基本上有一些背景我们需要了解。如果你们今天打开耶利米哀歌，你会发现耶利米哀歌一共有几章？几章？几章？有五章。好，所以耶利米哀歌像五个手指一样有五章。你会发现很奇妙，第一章有几节？第一章有几节？22节。第二章有几节？22节。第四章有几节？第五章有几节？第三章有几节？啊，66啊。所以你不要听他们讲啊啊。所以那个啊，所以很奇妙是耶利米书有五个章，有五章都跟22有关系的。如果你熟悉圣经，你就知道为什么它跟22有关系。为什么跟22有关系？啊，秃头都不能回答啊！ 为什么有关系？因为这是一个诗，希伯来文22是它的字母啊，所以我们知道这是五卷字母诗，所以耶利米埃歌是一个非常整齐结构的一个字母诗，它全部是代表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它要表达给你，它是很整齐的表现在你前面。好，那我们再问一个问题，如果今天是五章的耶利米埃歌的字母诗，里面最中心的思想会在哪一章啊？最中心最结论，它的结论是在哪一章啊？啊，简一峰在哪一章？兔子不会上。OK 啊，如果是一个很整齐的结构的，我们就知道在犹太人写诗跟我们中国人写诗不一样，犹太人写诗第一章跟最后一章彼此要对应，第二章要跟第几章对应，第四章要对应，他答案在哪一章？第三章。所以他的，所以我们读耶利米埃歌，我们如果这是一个很整齐的一个字母诗，很整齐的诗歌的话，它的主题，它有中心的价值，它的核心价值在哪里？是在耶利米埃歌里面的第三章。所以耶利米埃歌第三章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你读耶利米埃歌里面。那耶利米埃歌又是为什么那么重要呢？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有两卷最重要的书卷是悲哀的，第一卷是哪里？约伯记。第二卷是哪里？耶利米埃歌。这两卷的书卷是整个圣经里面最重要讲悲伤的，可这两卷书卷有很大的不一样。因为你读约伯记你就知道，约伯记的痛苦、约伯记的悲伤、约伯记的难过是属于什么？属于个人性的，像你跟我一样所经历的痛苦难过是属于个人性的。而且约伯记的痛苦呢，最后上帝从微风中回答约伯，他要做结论的时候呢，严格来说约伯记的痛苦是一个奥秘，所以我们很难从约伯记的痛苦里面找到到底是什么原因，为什么这个会痛苦。可是神很奇妙，神在约伯记里面给我们看见痛苦是一个奥秘，可是神最在耶利米埃歌里面他痛苦是非常非常清楚，哎，他都有答案的，又有原因的。因为耶利米的痛苦并不是来自他个人的痛苦，耶利米的痛苦是来自整个国家、整个族群、整个信仰群体的堕落所产生出来的痛苦。所以耶利米的痛苦是有答案的，就像我们的痛苦一样，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痛苦是有答案的。你不运动就什么，到最后就会身体不好，你拼命做拼命吃都不顾健康的话，你的三高脂油就会很高，对不对？这所以我们的痛苦，虽然我们希望神治疗我们，神医治我们，可是神很多时候我们的痛苦是有原因的，是有原因。所以耶利米埃歌里面的痛苦本身是有原因的。所以今天我也希望我们不但借用这边这卷经文来思考一下祷告的功课，我们也思考一下到底我们的痛苦，我们是不是如何在祷告里面经历到我们有个新的早晨，我们有个不一样的早晨，我们有个不一样的生命。所以在耶利米埃歌里面，我将耶利米埃歌分成几个段落。在第一个段落里面，我们先看到一幅图画，这幅图画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图画，这个图画是讲到人类的这种痛苦的光景。你知道我们人在痛苦的时候仿佛我们眼睛看不到任何东西，我们在痛苦的时候仿佛我们被绳索所捆绑，我们在痛苦的时候我们的手都在抽搐抽筋，我们在痛苦的时候我们的脚是整个绑在一起又没有办法站起来行走。所以在讲人的痛苦的时候，所以唯一我们在痛苦的时候最能够表达我们的痛苦的是我们的嘴巴，所以这个嘴巴张得很大。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描述人痛苦的一个艺术家在跟你讲述一个人痛苦的一个描述。痛苦的时候我们嘴巴张得大大的，我们呼喊，我们哀嚎，但是我们全身没有办法产生行动，因为我们甚至连眼睛都看不见。这是一个很好一个在描述人类痛苦的一个形象。我觉得耶利米埃歌里面就讲我们人生常常我们处在这个光景底下，我们觉得前途一点盼望都没有，我们甚至没有能力能够行走，我们甚至没有能力能够理性上的思想，我们甚至没有能力更加有对话，我们觉得我们被世界所抛弃， 我们活在孤单寂寞一个无奈的状况，就像这个图画带给我们的信息一样。我们来看这节经文到底教导我们为什么耶利米哀歌成为圣经里面那么重要的书卷，为什么耶利米哀歌在圣经里面有那么样的主题，一个信仰介绍给我们。因为这个卷书卷是从痛苦开始的，这不但是个人的痛苦，这是国家的痛苦，这不但是国家的痛苦，是一个社会的痛苦，而且是来自一个被神所拣选一个信仰群体的痛苦。我们看前面两节的经文，前面两节经文说，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如阴沉和苦胆的困苦窘迫，我心里想念这些，就在里面忧闷。所以前面两节就非常清楚地说，我的生命就像阴沉和苦胆一样。什么是阴沉呢？阴沉基本上是一种植物，这种植物 very powerful， 当把以色列犹太人把这个植物晒干的时候呢，放在家里面呢，连蚊子都不来的，所以连蚊子都很讨厌的东西，所以是可能那个味道或它的这个气味非常的强烈。所以讲它的阴沉，什么是苦胆呢？我们杀以色列人杀一头牛，以色列人杀一头羊的时候，什么都可以吃，皮都可以做什么，可以有东西他们绝对不碰的，就是那个动物的胆，那个胆子是非常苦的。所以你们就知道，在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个兵丁问耶稣说，是不是你要喝一口胆汁，是不是要吐的胆要给你吃，因为胆汁吃到里面的话，你甚至可以忘记十字架的痛苦。所以是很，这描述非常苦的。那下面讲说困苦窘迫，什么是困苦窘迫呢？困苦窘迫就好像我们迷失在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好像迷失在这个旷野里面，我们甚至没有一个方向，我们不知道要往哪里走。那二十节更想着讲说，我心里想念这些，就在里面怎么样忧闷。所以痛苦的时候，你越想你痛苦，你就怎么样，你就越痛苦。你发现很多时候我们生命中没有答案的，有时候问遍所有的人你都没有答案，你连眼泪都没地方流，因为你觉得眼泪都没有人注意。这是人生的痛苦，这是人生的无奈，这人生是没有路走的时候。所以为什么今天有些人到最后他会结束自己的生命，要觉得死都比活得好，就说连这个阴沉跟苦胆都比我的生命好。有一句话很有名， Austin 讲的，这句话英文是说，他说 God has one son on earth without sin， 就是上帝有一个儿子在地上，那这个儿子很特别，他从来不犯罪。但是下面讲得很好，他说 But never one without suffering， 这个整个世界没有一个人没有 suffering， 就是没有一个人没有苦难，包括耶稣基督在内，每一个人在地上都有苦难，每个人身上都经历一些我们所不愿意经历的事情，我们所不愿意接受的事情，而且这个事情是像阴沉跟苦胆一样，这些事情让我们每次想的时候，我们觉得人生真的是很乏味，我们觉得人生很没有力量，我们就像旷野一样，我们好像没有路可以走。各位弟兄姐妹，在耶利米哀歌里面特别讲到为什么我们的生命中有这些苦难，为什么耶利米哀歌里面要经历这些苦难。我觉得我很快的，因为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耶利米哀歌，但是我很快的有五个最重要在耶利米哀歌里面为什么我们会受这种苦难，耶利米哀歌要带给我们看苦难后面有什么样的意义，苦难后面有什么样的价值。耶利米哀歌里面第一个讲到苦难的时候，他说苦难的本质是为了赎罪。所以为什么有苦难？因为有罪。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我们钉十字架，要接受这个苦难？因为你跟我有罪，罪的本质要为罪付上代价，苦难是一种因为罪所付出的代价，所以苦受苦是为了赎罪。圣经从来没有说我们耶稣基督把我们的苦都拿赦免，但是没有拿掉。所以当我们人在做错事的时候，我们人犯罪的时候，我们会产生一个 consequence， 会产生一个结束。这为什么今天我们生命有苦难的原因。第二点，耶利米哀歌讲到苦难，他说为什么我们会受苦，因为我们受苦，因为神要让我们在受苦里面经历改变，神在受苦中间让我们经历重生。 神在受苦里面让我们经历更新，就像罗马书一样，我们按照神的心意更新，而且什么样变化。可你会发现人真正的变化是在苦难中的变化，因为常常苦难是我们生命破碎，是我们的骄傲，是我们的最得意的东西，我们觉得没有价值，所以常常是苦难使我们重生，重新的有个新的生命，重新有个新的看见，重新有个新的认识。耶利米哀歌里面讲到第三个，他说苦难重要的是使我们得到洁净。有时候我们人在犯罪的过程里面，说越犯罪越黑暗，越犯罪越黑暗，到 最后我们在苦难中间的时候，就像我们 前几个礼拜我们看到很多人是从监狱里面出来的，我们看到他一天要花2万块台币来吸吗啡，他要吸毒，他一个月要花上百万的钱来吸毒，可他怎么经历洁净？他没有洁净，他没有能力洁净。神若把苦难放在他生命里面的时候，他进了监狱，他被绑起来被捆起来的时候，他没有路走的时候，他打开圣经，圣经就变成光亮，他就洁净了，他至少该对付这个罪。所以常常我们在生命里面说，我们为什么会没有办法对付我们的罪，因为我们在生命里面没有足够的苦难使我们得以洁净，我们没有足够的苦难得以洁净。以色列人怎么样得到洁净？他们必须经历耶利米哀歌里面的苦难。耶利米哀歌里面继续讲到苦难的第四个原因，他说苦难使我们学习什么叫做谦卑。苦难使我们学习谦卑，真的谦卑的人是经历苦难的，真的谦卑的人是在苦难里面学习的。我们常常很得意，我们很骄傲，常常这些骄傲更让我们活在一个世界里面，我们谦卑不下来。谦卑不是一个嘴巴讲的话，谦卑是一个生命的流露。所以神常让一个基督徒，甚至一个讲员，他甚至一个传福音的人，或是一个在教会里面侍奉的人，他怎么样谦卑？他经历过苦难，他经历过失败，他经历过跌倒，他经历过引诱，从此他就知道我们应该如何的谦卑活在神面前。有多少时候我们在责备人家的时候，我们在说人家犯罪的时候，我们是活在我们自己的骄傲里面，我们是活在法利赛人的心态里面。因为什么样？我们没有经历过耶稣基督的苦难，我们没有一个受苦的心智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就觉得我们为什么我做到你做不到。很多时候你做到了，别人不一定做得到。所以你不会同情那些成绩不好的学生，你不会同情那些因为在外面落魄的这些游民，你不会同情那些父亲抱着女儿在外面靠一支铅笔来卖他的生命的人，你不会珍惜你的金钱，因为你不活在谦卑里面，因为你的生命里面没有经历这些苦难。在耶利米书哀歌里面讲到第四最后一个，他说我们的苦难，如果神是要为我们赎罪给我们苦难，神是要我们重生苦难，神是要我们洁净给我们苦难，神是要我们谦卑给我们苦难，神更重要的是苦难带出来对神的服侍，苦难最后要带出来多人的祝福。所以你发现每一点都是耶稣基督在他生命里面所执行的使命。所以基督教的核心的思想其实不是成功神学，耶稣基督无论旧约新约从来没用成功神学的方式来跟我们讲述神的爱跟神的信实跟神的恩典跟神的作为。相反的，在圣经里面一个核心的思想是基督徒应该如何从苦难里面学习到像耶稣基督一样我们来侍奉这个时代，我们应该从苦难来学习到我们怎么样来侍奉我们这个时代，怎么样来侍奉我们的神，怎么样侍奉我们周遭的人。所以苦难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苦难是有答案的，苦难是有神的目的在里面，苦难是有神的作为在里面。可是我们常常在苦难的时候，我们眼睛被绑起来，我们脚也被绑起来，我们手也被绑起来，我们在那大声的呼喊，我们不知道怎么办。所以盼望今天的经文能够帮助我们学习到我们应该如何的在苦难中间有一个崭新的生命。经文说求神纪念我的阴沉和苦胆的困苦， 窘迫。他说求神纪念。所以我们发现耶利米回到神的面前，第一个他将自己的苦难呈现在神的面前。我们看到对耶利米来讲，受苦不是人生的尽头，受苦是他开始跟神的交通。很多时候为什么我们不祷告，因为我们没有苦难。我觉得常常苦难是我们带到神的面前来，因为我们的失败，因为我们的不成功，最后使我们能够跪在神的面前为自己祷告。如果我们继续成功，我们永远没有需要跟神祷告，我们继续能够做这些事情，我们不需要跟神祷告。可是常常就像耶利米一样，他最后回到神面前来说，主啊，我的生命里面是那么多阴沉在我里面，我的生命是那么多苦胆在我里面，我愿意回到你身边，主啊，求你帮助我。所以第一点，我们看到受苦是人生在信仰上的开始，我们开始亲近神，我们开始接触神，我们开始有好的祷告，我们开始有属灵的生活。我们看完苦难的意义跟苦难的价值，我们看耶利米哀歌里面下面怎么想。他说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指望，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你注意看上面一节讲得非常清楚，他说我心里想念这些，就在里面忧闷。所以苦难有两种思想，第一个我们继续思想我们的苦难，他想苦难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继续的忧闷，这绳子就越绑越紧，我们越来越看不见，我们脚越来越不能行走，就像我刚才的图画一样。耶利米说我越想我苦难，我心里面越忧闷。可是下面一节马上就转变，他说我想起这些事，心里就有指望，我们不自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自断绝。从祷告里面，我们怎么样从忧郁困苦中到满有盼望？什么是我们生命中的 turning point？ 是因为我们在祷告里面开始思想神的作为，我们在思想神的工作，我们在思想神的话语，我们在思想神的旨意。这是一个耶利米在他生命里面的 turning point， 因为他能够思想这些事，他心里面开始什么？他有盼望，他有盼望。英文讲得非常好，他说 dare to hope。 你知道有时候苦难的时候我们连希望都没有，我们连 有那个盼望的勇气都没有，因为我们觉得一片灰暗。可是因为这个祷告，所以使耶利米有一个不同的眼光，一个不同的视野来看他的苦难。他有不同的原因想到，我的盼望在哪里？我的盼望不是我自己的骄傲，我的盼望不是我自己的成功，我盼望不是我自己生命里面的成就，我的盼望是在于爱我的天父上帝，我的盼望是在我跟天父上帝的关系。所以耶利米哀歌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一个基督徒的一个我们的生命，我们怎么样成为一个服事的人，我们怎么样成为一个 有意义的人生，是我们将我们的盼望放在爱我们的主的身上。我们生命也是一个祷告，我们一个呼求，我们的眼光是着重在神的身上，而不是着重在我们自己的身上。甚至包括我们生命中的苦难是一样的。在耶利米哀歌里面有几个地方，我给你们介绍四个很重要的祷告，在这经文的附近里面。因为耶利米哀歌里面不断的包围这个很重要的祷告的信息在里面。我们看第一个祷告的信息，在耶利米哀歌里面第二章第十九节，我读给你们听。他说夜间每逢交更的时候要起来呼喊，在主面前清心如水，你的孩童在各室口上受饿发昏，你要为他们的性命向主举手祷告。耶利米说我半夜醒过来，我想到那些外面的流浪的孩子，我想到我的国家我的民族要受到毁灭性的审判，我想到我的国民所受的痛苦。他说我半夜起来举手向神呼求。所以耶利米是一个很大的心胸，他的祷告是爱他的国家，他爱他的民族。他不是说主啊我今天被关在牢里面帮我救出来，哦主啊把我送到安全的地方，哦主啊把我送到平安的地方。我看耶利米有一个很重要的祷告，是他看到这个时代需要他的祷告，他看到他的教会需要他的祷告，他看到他的家庭需要他的祷告，他看到他需要孩子需要他的祷告，所以他愿意为这些人 晚上起来向神，他说在主面前清心如什么，如水。什么叫清心如水？就他讲话像流水一样向神呼喊，他像流水向神呼求，好求神能够帮助我，能够求神怜悯我，让我看到这些孩子们他能够得到拯救。耶利米第二个祷告，我们看到第三章二十八节二十九节，他说当他当独坐无言，因为这是耶和华加在他身上的，当他口贴尘埃或者有指望。他讲什么光景？他说我在祷告的时候，他说我坐在那个地方，有时候我祷告到一个程度，我连话都讲不出来，我没有话讲。他说因为这是耶和华加的，就是神给他的苦难超过他能够所承受的，他已经承受不住了。他说他当口贴尘埃，我祷告就像嘴巴贴到那个尘土一样，是 talk to the wall， 是 talk to nobody listen。 可是下面看到耶利米讲一句话，他说什么？或者有什么指望。所以耶利米跟我一样，他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他没有说我祷告神一定听，神一定成就我的意思。可他说或者有指望，因为他知道他祷告他的指望可能性不大，因为神要执行他的旨意，神已经告诉他我的旨意跟你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仍然在这里面他寻求祷告，他仍然向神恳求神不要毁灭他的民族，他仍然要神怜悯这些街市上的孩子，他为这些孩子他痛苦，他难过，他激动，他在神面前祷告。三章四十一节讲到第三个他的祷告，他说怎么样？他说我们当诚心向天上的神举手祷告。所以耶利米有一天他盼望他能够站在地上，他能够站在圣殿里面把手举起来向神祷告。所以他祷告不但是一个声音的表达，祷告是一个行动，祷告是一个身体上的 gesture， 向神说主啊求你帮助我，求你让我能够赞美你，让你得到一切的荣耀。他要举手，就把他的热忱到一个程度，他对祷告的重要性，他对祷告的热心，他不是安静在那个人祷告，他是要把手举起来向神说主啊求你帮助我，求你怜悯我。我觉得耶利米是一个非常具有热情具有 passion 的人。你知道我们有的基督徒当久了，我们唱歌不会举手，我们唱歌不会跳舞，我们祷告没有热情，我们已经活在一个很冷酷的世界里面，我们觉得当我们身上完全没有动作的时候我们就是 holy。 我不觉得动作一定是 holy， 但我也不觉得完全没有动作是很 holy。耶利米说我愿意起来站在门口用双手举起来向我的神祷告，就他不介意让人家看到他的祷告，他不介意表达他的热情，他不介意表达他的痛苦跟他的无奈。最后一点，耶利米第四个祷告，我们看耶利米怎么说。耶利米说耶和华，我从深牢中求告你的名，你曾听见我的声音，我求你解救，你不要掩耳不听，我求告你的日子你临近我说不要惧怕。耶利米在这个时候祷告，他求神，他说我知道你听到我的声音，我知道你听到我声音，我知道我向你恳求的事情。他说主 I'm so scared， 我好惧怕，我好害怕，我好恐惧哦。但他是说主哦，求你怜悯我，让我成为一个天父上帝的儿女，不要活在惧怕跟恐惧里面。有多少时候我们不愿意向神承认我们心中的软弱，有多少时候我们祷告是一个没有眼泪的祷告，我们祷告是一个讲道式的祷告，我们祷告是给别人听的，我们不是给上帝听的。耶利米说主求你帮助我，让我不要惧怕。他将他的心灵放在神的前面，他将心灵放在神的脚中。为什么耶利米的祷告可以从忧郁困苦到满有盼望？因为我们看到耶利米的祷告具备这些特性，他能够看见 神的作为，他能够经历神的恩典，他能够在神的恩典中承认他的软弱，他能够在神的恩典中知道他唯一可以仰望神。可他有一个宏大的眼光跟一个宏大的旨意，他不但为自己祷告，他为他的社会，他为他的国家，他为他的民族来一起祷告。有多少时候我们欠缺这个东西？有多少时候我们的祷告是为了我们自己的祷告？我们可能爱我们的教会胜过爱别人的教会，我们可能爱我们的家庭胜过爱邻居的家庭，我们可能爱我们自己的生命胜过爱别人的生命。有多少时候我们的祷告是没有以天父上帝的心为我们祷告的主轴，为我们的心意？有多少祷告我们活在我们的自私跟我们的骄傲跟我们的恐惧里面？有多少时候祷告我们不是愿天父上帝的旨意成就，而是愿我们自己的旨意成就？所以我们看到耶利米这个在祷告的过程里面，我们看到非常清楚的，他从忧郁困苦中，他的眼光开始转变，他的祷告开始有声音，他祷告有行动，他开始满有盼望。我们看23节跟25节，在23节25节里面，我们看到最后一段这个经文讲到，他说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凡等候耶和华的，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在最后这一段耶利米的祷告里面，我们看到耶利米有一个新的更新。他在牢里面，他看不到外面的阳光，他在牢里面，他知道明天他不会被放出去，他知道他在牢里面，外面的敌人已经围困耶路撒冷，他的国家马上就要灭亡，好像是一个癌症的病人，医生已经宣告他的死刑，好像一个痛苦的人，他已经看到他的脚被锯掉，好像一个人的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好像一个生命走到没有生命价值的时候，他在绑在牢房里面，随时被人家会被人家杀，他的国家随时会被人家灭。可我们看到信仰的主轴是在黑暗中间我们看到亮光，在痛苦中间我们看到盼望。耶利米的呼声一共在圣经里面响彻了3000年，因为他告诉我们，即使我活在牢里面，即使我活在监狱里面，即使我没有盼望，我每一天都是新的。耶利米从来没有看到新的一天，耶利米从来没有看到他的祷告被神所听见，可耶利米相信他每一天都是新的，因为他仰望他的主，他仰望神给他的恩典。我觉得一个很重要一个祷告的功课，祷告是我们超越我们生命中的现实，也唯有祷告可以提升我们与神同行。因为在圣经里面很重要一个思想一个作为，就神的成就不是让我们所看见的，我们所看见的就不是信心，我们所经历的若是我们可以向人夸耀的话，也不一定是神的恩典跟他的作为。所以一个很重要的，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turning point， 就是我们在苦难中间我们来宣告我们的信心。这不但发生在耶利米，发生在圣经里面四个很重要的人身上。我们看第一个是谁，我们看第一个发生在约伯身上，约伯记第1章第21节，他说我次生出于母胎，也必次生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怎么样承受的。约伯在炉灰中间，约伯在痛苦中间，他失去了他的财产，他失去了他的财富，可约伯记并不是到最后说啊，最后神都赏赐我，所以约伯就过了快乐的生活，他又讲出这一篇很有名的话。 No， 我觉得基督教最重要的一个信仰的主轴，是我们可以在苦难中间宣告神的存在，是我们在痛苦中间我们宣告神给我们喜乐，是我们在没有阳光的时候我们宣告每一天都是新的。这个宣告是信心的宣告，这个宣告是神所喜悦的宣告。约伯怎么说？他说，我生命里面空空的来，我生命里面空空的走。他说，这都是谁？都是耶和华的，他拿去的就拿去，他给我的就是他的恩典。但是我怎么样？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即使他拿去，我仍然信我的神，我仍然称颂我的神。这是约伯记的 turning point。 我们看第二个 turning point， 哈巴谷书第三章十七节十八节。我们知道哈巴谷也是一个很苦难的一个先知，在苦难中间他看不到任何的希望。哈巴谷说，他说怎么样？虽然无花果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也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你看，他说这个无花果没有果子，葡萄树没有葡萄，橄榄树没有橄榄，田地长不出东西出来，羊也死了，牛也跑了， I have nothing， 我没有什么东西。但他说，我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你知道什么是给小孩最好的礼物？什么是给小孩最好的资产？为什么人家说中文的后代到了第三代就消失了？为什么犹太的后代屡次的可以重新的站起来？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不能够学习圣经上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思想，就是我们如果在苦难里面宣告神的同在，我们如果在苦难里面建立我们的信心，我们如果在苦难里面坚定我们的脚步，我们做什么事不是因为我们能去做，不是我们有能力去做，我们有能力处理这些东西，我们是让人见证到苦难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的神是比苦难更大的神，我们甚至在苦难里面会帮助我们，会带领我们，我们会激励他的更新。所以哈巴谷说，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所以我的欢心不是无花果树长出无花果，我的欢心不是葡萄树结的葡萄，我的欢心不是橄榄树结的很多橄榄，我欢心不是因为我的牛棚里面很多的牛，我欢心不是因为我的羊里面很多的羊，即使没有，我仍要赞美。这是哈巴谷的 turning point。 我们看到约伯记的 turning point， 我们看到哈巴谷的 turning point， 我们来看保罗的 turning point。 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第三节第四节讲得非常清楚，他说怎么样？他说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所以保罗盼望不是圣彼得大教堂全部盖好了，保罗的盼望是我有盼望，我在苦难里面我相信我的神要使用我，要成就他的恩典。 He dared to hope, He dared to proclaim， 他有这个勇气去宣告他的信仰。什么是基督教最主流的价值？基督教主流绝对不是成功神学。我觉得基督教最主流的价值是苦难中间我们活出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生命，是在失望里面我们仍然有信心，是在失败里面我们仍然有盼望，是在苦难中间我们可以说使我们神是使我们老练，使我们成熟，我们对神的工作跟神的意义，我们仍然活在我们的盼望里面，我们活在我们的希望里面。最后我们可以看到彼得前书，除了保罗，彼得也是写的一样。彼得说，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炼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彼得说，我们的苦难是什么？我们的苦难是与基督一同受苦。 我们看到基督所受的苦难可能远超过我们的苦难，可能远超我们的 complain， 可能远超过我们心中的祷告跟祈求。可耶稣从未讲一句话说，我只愿你的旨意成就，不要记我的旨意，我要你的旨意成就，我要天父上帝旨意能够行在这个时代里面，即使我受苦难也为了将来神的荣耀。所以我们看到一个，无论是从约伯的身上，我们无论从彼得的身上，我们无论从保罗的身上，我们从哈巴谷的身上，我们看到一个信仰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信息在里面，我们如何在苦难中间让神得到应得的荣耀，我们如何在我们失败里面看到我们的谦卑，我们如何在我们的生命中间经历苦难的时候，我们把信仰能够传承下去，我们仍然守住我们的信仰，我们仍然宣告神与我们同在。所以基督徒需要祷告。如果我们不基督徒生命如果没有祷告的话，我们这种更新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你跟我说看见是这个世界，你跟我看见是非常实际我们可以摸得到可以看到的东西，因为在祷告的生命里面的祷告的生命，我们可以经历到我们如何在苦难中间与神对话，我们在苦难中间我们与神辩论，我们如果在苦难中间经历到哦，这个事情不是我做的，原来这个事情是神做的，是他要做的。我们也经历到，也唯有在这个祷告里面，我们可以宣告明天我的每一天都是新的一天，因为是神所赐给我的，我可以宣告每一天是神的一天。最后我要用故事来结束我今天的讲道。我有个东西要拿给你们看，他们把我放在里面了。我不会骑啊，这是一部独轮车啊，我不知道在座有多少人会骑独轮车。在前一段时间，那个苏长老特别邀请根生团契来到我们教会。那根生团契都是在台湾是专门帮助那些受刑犯的，所以他们来的差不多将近有一群年轻人啊。那个年轻人里面呢，他们特别表演一个独轮车的那个骑独轮车，在我们教会里面啊，他们就骑独轮车，就我就问那个黄明正牧师，那黄明正牧师是台湾。是在台湾是在监狱的事工非常做得非常好的，而且是我非常敬仰的，因为我知道他无论他的做什么事情有他的原因呢、啊，所以我就问我说为什么你要训练这些从监狱中出来的小孩骑独轮车？为什么不骑脚踏车？如果骑摩托车，他们可能更高兴啊。我说为什么要骑独轮车？而且他那个独轮车不是表演用的啊。他每天要他们骑的，所以不是来我们教会为了表演他的技术，他根本不会来这边表演他的技术，他唱歌啊什么都做得很好。我说为什么要骑独轮车？就黄明正牧师就很奇怪，他说你是学什么的？我说我是学社会工作的，因为我就知道这个他们有他的目的在里面呢。黄明正牧师特别跟我讲说，在世界研究里面，他说怎么样能够帮助一个玩电动玩具的人，怎么帮助一个有 drug addict 的人。怎么帮助一个那个常常喜欢打架的混黑帮的人改变？在日本做了一个很好的研究，他们就把这些人找起来呢，训练他们骑独轮车。为什么骑独轮车呢？他不是训练他们骑，就每天都要骑哦。因为独轮车中间很难骑，没有刹车，你后转就往后面走，前面就往前面骑。所以这些小孩要坐在独轮车上面，他唯一的思想就是我不要摔跤，因为你一不注意你就要摔跤了。对不对？所以小孩要非常坐在上面，要非常注意自己不要摔跤。所以他开始训练他们怎么样专一，我生命也要专一。所以他们在那个跟生团契里面要带着这些小孩呢，每天去骑独轮车。其实老师都累得半死，老师跟我们做见证说，哦呦，我最怕骑独轮车，骑得好远，每天要骑好远去他们骑。可是在日本发现，当他们在骑独轮车的时候，他们开始专一，他们不被这个世界很多人所引诱，他们不被这个，他们开始生命里面开始有目标，他们生命开始有目的，他们开始 开始不会说啊、哦，我今天要打电动玩具，因为他们骑轮车就非常专心。等他们骑完以后，呼，好累哦。所以独轮车使这些监狱中被捆绑的少年人，他们开始学习专一。如果今天我们讲我们基督徒，在我们生命里面，无论你是牧师，你是长老，你是执事，你是小组长，你做任何的事情，如果我要问一件事情，如果有一件事情你不能放弃，有一件事情你要做好，你要做什么事？你要做什么事？我觉得圣经里面的教导非常清楚，有一件事要做好，你必须把你的眼光放在天父上帝那边。若有一件事你要做好，你要把你的眼光放在天父上帝那边。若有一件事要做好，如何把我们的眼光放在天父上帝那边，你必须要建立有祷告的生命，你必须要建立有祷告的实际，你必须要学习跟爱你的天父有亲密的交通，否则你的信仰就没有办法经历来自天父上帝的改变跟更新。愿神保守我们，愿神眷顾我们。我们一起起立，我们唱三一首。
赞美真神万福之恩，世上万民赞美主恩，天使天君赞美主名，赞美神父神之神灵，阿门。
我们一起低头，我们在神面前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再次回到你宝座前，我们再次俯伏在你的脚前，我们再次学习用我们的耳朵，用我们的心灵，用我们的嘴巴与你交通。愿你自己的恩典与你的众儿女同在，让我们的生命中的痛苦不是我们人生的尽头，更是我们更亲近父神的开始。主，让我们的祷告，让我们从忧郁困苦中到满有盼望，而且这个盼望是来自天父上帝你自己。主，我们更祈求，求你让我们经历每一天，用我们的信仰，我们可以宣告每一天都是你所创造，你所赐予，是新的一天。主，我们再次求神你帮助你的教会，你的众儿女，是你从这个世代里面所拣选出来，是神的见证人，是天父上帝在地上的荣耀。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祷告的器皿。主，我们今天也为今天的奉献献上祷告，求你使用这些金钱，帮助这些金钱成为你教会里面推动事工，使人得到安慰，使人得到帮助。主，当我们即将分散的时候，我们愿天父上帝那永远不变的慈爱，我们愿耶稣基督所爱我们所赐下宝贵的应许与恩典，我们愿圣灵的感动与交通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好不好？彼此问安，若需要祷告的可以到前面来。